弟兄姐妹平安，你们不认识我，认识吗？哦，是，大家平安。那我今天早上特别早来，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因为去一个新的地方讲道，然后就因为找不到地方，是因为负责的人给我错地址，所以那天辜负了大家等候讲道。那我从今以后就提早。那么是不是给你们很多不方便呢？一个陌生人坐在那边盯着我们做了什么哈？啊，所以弟兄姐妹，在你们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先到了，所以很多发生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啊。那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我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啊，我更兴奋的是我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我当我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有上帝的教会，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大能在不同的区有他一定的心意。我更高兴看一下讲台上有一个建堂基金的奉献，那是我更激动的，因为我自己在预备建堂。那我可以明白大家的心情。弟兄姐妹，建堂是神给我们一个在我们一生当中在侍奉他，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最宝贝的一个阶段，你一定要参与。为什么？因为在建堂的同时，神一定会建很多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建堂一定有他更好的心意。你可知道华人教会在新加坡要肩负很重要的责任。我先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要建堂。我也相信神的灵感动贵堂要建礼拜堂，请你留意，因为我刚好恰好幸好在十多年前就被安排在一个政府的组织的里面，所以我有一些比较可能当中也有啦，我不知道，可能你还有政府的人在这里，有没有政府的人？我得到一些的数据，我自己有去考究去确认哈。那在接下来2020年之前，新加坡还会增加许多的新移民，但是在新移民当中，根据过去15年的所谓的基督徒人数的这个比率来计算，在接下来到2020年结束以前，新加坡会增加不是新移民的人数啊，我要提供的是新移民当中讲华语的基督徒有9万。我再分析一下，意思就是在新加坡本土上，我们需要单单接待要我们到我们当中组内的弟兄姐妹讲华语的，我们需要建90间能够容纳1000个人的教会。你问我可能吗？可能吗？第一，政府不再给宗教有任何的这个土地，这个是已经受限制的，给我们很多的规限。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耶利哥城给打倒，所以我们一定要往那个应许地去想。神把人带来一定有他的心意。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析。不过这个回应是正确的，是合适的，你一定要参与，而且你要尽力的参与。你一生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你尽了你的本分，你也在这个时期完成神托付这个教会的使命，然后你必定要经历上帝丰盛的供应。好，我们把今天要领受的话语我们交托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早上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敬拜你。我们不敢依靠你自己，我们不敢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口才和愿意，我们乃是靠你自己的灵要在这里来宣讲您自己的话。主，为做你自己的子民交托，恳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上帝你的话宣告的时候，百姓就敬畏你。因为上帝的话是大能，因为神你的话是命令，因为上帝的话是圣洁。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丰丰富富在你面前的领受，求你的圣灵引导讲的和听的，同蒙你的恩典。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原谅我没有站讲台，不是我怕，我不是我担心等下下不了台，是可能我比较靠近你们，我只是担心那个角落的，如果你们想看我你一下好吧。 那我刚才跟长老要求说给我一个空间，那我也被保留在这个地方。那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啊，在这里我讲我们每个人信耶稣有一个经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渴慕一样东西，也是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希望我们能够得救，对吗？所谓的得救是不会灭亡，那我们希望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那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的罪需要得到赦免。那我的罪怎么会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的罪，那我的罪被他代替了，所以神耶稣基督成为了我的赎罪祭，成为了挽回祭。因此我跟神之间，我平息了上帝因着我犯罪的缘故在我身上的震怒和刑罚还有审判。那我今天已经平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这平安是只有我有的，那平安是我的，所以我把它赐给你。耶稣基督有那个平安，是因为子与父之间没有因为罪而激怒上帝要给他在身上的审判，所以基督一直享受着他与神之间那完全没有审判而有的那个平安，所以主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那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才给我们，重要的意义是在因为这个救赎已经成就了，那这是我们大家所盼望的。那今天弟兄姐妹，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耶稣要救我们？你说不是啊，恩典是我选的啊，是吗？上帝在远古以前亘古之前就拣选你和我，那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惠。那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你说得救啊，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当然了，我讲得很清楚嘛，你当然都同意嘛，对啊，就为了这些吗？我们太功利主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上帝拯救我们有两个最主要的心意。第一，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拯救我们，使我们不在上帝的震怒声给我们得到救赎。根本的原因是神造我们，在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出了问题，我们犯了罪，但是神原有的心意造我们是要我们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神借着基督的救赎来成就神他原有的心意，是他所造所拣选的人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永生才有意义，对吗？这第一，上帝拯救我们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神爱世人，神之将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弟兄姐妹，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神拣选我们，神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仍然不完全的世界当中荣耀他。我们常把这个忘了，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是被抬着轿子上天堂吗？你没有问过你自己，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死得那么惨，把我们救赎出来，为什么？我们总要问，那我活着干嘛？我今天做基督徒，我应该做什么？我今天像个基督徒吗？我今天是基督徒吗？我今天应该怎么样做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刑罚，是为了要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因此你会发现，当我们自己得拯救以后，到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纳闷，为什么我这个人还在犯罪？为什么我这个人还在罪的辖制里面，我没有自由？你说是啊，我们应该效法保罗，保罗叫我们效法他，保罗怎么样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不要做的我反而去做，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所以我跟保罗一样，我心里面就有什么平安。保罗不是这个意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得救的人仍然在罪的辖制的里面，而我们不明白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已经不在神的审判的里面，已经不在刑罚的里面，那为什么我们仍然那么软弱的在罪的里面？因此我们的生命展现不出耶稣所说的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的生命还达不到荣耀上帝的那个心意。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然教会没有能力，信徒的生命没有能力，福音不用管传，教会也不用发展，礼拜堂也可以不用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罪要带给我们两方面的破坏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先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现在我们明白真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当做的是什么。那 这个罪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罪的人，这个我明白。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就落在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刑罚跟审判底下。第二，上帝二者借作这个罪破坏了我们原有在神面前那上帝尊贵的形象。那巴特说什么？就是这个上帝的形象像一块玻璃或者一面镜子吧。那我们用镜子照我们自己的像啊，但是这边镜子落在地上的时候，它已经粉碎了，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将它还原，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上帝的形象是彻底被破碎了，就是没有了，也没有办法还原。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把这个上帝的形象再一次还给我们，就是所谓的重新的一个创造。那你会发觉我们在犯罪了以后，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在黑暗里面，你看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属灵生命是彻底死的，所以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上帝，对福音，对真理，我们完全没有反应。死的人对属灵的事情怎么会有反应？我说属灵的生命死了，你说我活活好一个在这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是一个完完整整正正常常的一个人在这里，但是我属灵的生命在里面是死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释放了。那在罪的方面呢，刚才我们谈了两方面，罪的方面呢，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蒙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解决了。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不在神的愤怒。那在神的形象方面呢，在基督的宝血来拯救底下，全是释放了以后呢，不再做没有一个爱心就罪的奴仆啊，我们不会再自私啊。那支离破碎的形象我刚才说过了，已经重新被创造了。那现在我们要了解，就是基督的死，他所流的宝血解除了我们的罪。那接下来耶稣的救赎要怎么样的释放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的，我们是一个重生的，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上帝的大能，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真理，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同在。那为什么我们还受罪的辖制？那一个人基督徒要不要受罪的辖制，不是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一个完美属灵的模范，然后我们照着去做把它活出来就行了，或者我们坚定立志要照做神的命令，圣经讲什么我照做，圣经的教训是什么我照活，我就能够摆脱罪的辖制。你知道不能的，你也试过了。那因此呢，这个释放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的这个能力呢，不是我们可以效法来的，也不是我们可以修炼得来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罪的势力还有它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必须依靠上帝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 我们也需要上帝的大能，我们才能够被释放出来，而不是你的意志能够使你做到什么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确知的。那到底神的大能要怎么样的释放我们？神的大能要怎么释放我们？那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呢，其实你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他已经打开了天上那怜悯的活门，叫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脱离罪的权势。你可以理会这一句话的意思吗？天上的门是关的，我们不能够在宝座的前面，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修复了以后呢，这道门打开了。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我们已经有那一条在神宝座面前的活路了。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守护着我们，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圣灵无时的督促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记得吗？希伯来书说什么？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他的从幔子穿过，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你不懂，这样你还没有经过这条路啊。这条路是来到父上帝的面前，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记得吗？耶稣基督死的那一刻，从上到下裂开了，然后裂开的你马上看见什么？你过去人类没有办法看见的至圣所，就是上帝的宝座，在形式上给我们看见，在地上看得见的这个形式给我们了解，这个已经打开了，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了。所以他说又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一个幔子打开了，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幔子打开了，比如说你到圣殿里面去，幔子打开了，当天你刚好在耶稣死的那一刻，成了，啪，然后幔子从上面打开，你说我有机会看到什么？来到父的面前，但是你说我找不到那条路啊。接着这边，幔子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是一个幔子，对吗？幔子裂开了，请问那条路在哪里？你说没有啊，没有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人找不到路啊，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那条路是那个幔子是什么？耶稣的身体，穿过他，我们到父的面前，对吗？这样你找不到路，你找不到路，你怎么去？只有信耶稣的人知道那条路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说我不知道，这样我不是信耶稣的人。世人在地上一直找那条路，因为你找路的时候你已经找地上，但是他已经告诉你了，是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请问耶稣基督怎么死的？不要紧，我们虽然很陌生，你还是可以回应我的。耶稣是怎么死的？被钉啊，很好，被钉在十字架死的。请问被钉十字架是怎么死的？我去欧洲博物馆，我去这个圣彼得堡看以前的皇帝的王宫，他的床是差不多这么长而已。按理说一个普通人，欧洲人躺下去比这个还再短一点，怎么躺下去？那么怎么躺得完？他的脚一定在这里了，对啊。他说他们不平躺的，为什么？他睡觉的时候一平躺就睡死去了。因为死的人是平躺，所以他作祟了。皇帝怕死啊。啊，所以你会看见普通的人死都是什么？都是躺着的。耶稣怎么死？挂着。穿过耶稣的身体。所以在地上那条路只有一点而已。那条路是往天上去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天与地结合，神与人和好，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我们蒙上帝的拯救，我们脱离罪，我们脱离了上帝的愤怒，然后神才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势力。那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罪要先得赦免，然后成圣的功夫是在以后。那称义和成圣是不一样的。称义那一刻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不有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宝血赦免我们，我们就不在律法的权势底下，我们也不在魔鬼的权势底下，因为耶稣基督得着我们的。但是成圣呢，是一生我们要做的啊，这个我们需要明白。那这从神来的大能，并不是我们继续在这个大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给我们这个能力，不是来到我们里面然后督促我们看，你看你又犯罪的，你看你又犯罪的，不是使我们来，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什么？要给我们有能力，帮助我们能够从罪的辖制里面出来，这个你一定要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靠着我们的意志，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都做不到。保罗也告诉我他做不到，但是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靠那赐给我们的大能，就是内住的圣灵。那这大能就来自内住在我们的圣灵，使我们可以成圣。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重新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此我们是一个能够结果子的树了，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行出一点善，为什么？我们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当上帝重新创造拯救我们以后，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恢复有神的形象，因此在我们的生命有这个能力，能够超越像我们，不像我们以前的生命那样被罪所辖制，我们现在能够活出那上帝心意当中的心意出来。我们能够把神的心意给活出来。为了这个缘故，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惊人的应许。那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大家可以看荧光幕所写的，就罪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了。那是以前，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在黑暗当中生活的时候，罪辖制我们。那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现在是什么？我们在恩典之下。今天六节，什么叫在恩典之下？ 那神应许他，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什么？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什么？可以摧毁我们那个没有爱心，我们想犯罪，我们那种自私的心，哈。保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保罗是说，我比众使徒更加劳苦。啊，我是不太敢讲这种话，哦，但是保罗很敢讲这种话。我告诉你，我最近在查经讲座的里面谈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告诉所有的教会的领袖，什么方式是最好来牧养信徒，使他生命有改变。但是我不敢用，不过我要学习去用。他说什么？效法我。哦，这个很恐怖，效法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说，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生命荣耀上帝。第二个原因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全，但是我往完全的路在努力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心智，你要效法我。当我努力要得到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你要效法我。所以保罗说什么？我比众使徒更努力。我绝对不敢跟你讲，我比李立怀牧师更努力，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努力啊。我告诉你，我很努力，你要效法我。啊，我真的很努力，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肤浅，很不足。所以自从我念神学到现在，我算一算，刚才算一算19年哈，我就快20年了。我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都没有停过。啊，那我觉得还要继续的努力。啊，所以这个你可以学一下。那这保罗说，这言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啊，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以至于可以比其他的使徒格外的努力忠心。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不是我能够做到的。这个我们要明白，保罗很清楚的把那得力的那个方向、那个源头指向给我们知道。好，听下去，你在荧光树木上看到什么？导引号。那我跟大家讲，你就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吗？不，那圣灵的大能。我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到这老鹰在做什么？飞。老鹰为什么能够飞？错啊，我装翅膀又不能飞。老鹰能飞不是因为它有翅膀，但是老鹰如果没有翅膀不能飞。那牧师你在讲什么？那我要你回答我正确的答案，再准确一点点。因为你如果说只有翅膀，那我加两只翅膀会飞吗？不，我飞不起来。为什么老鹰能飞我不能飞？你说因为它是老鹰，那你报对了。那老鹰为什么能飞？一定对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因为它是老鹰。那我说我为什么不能飞？正确的答案是，如果我不是老鹰，麻雀也能飞耶。啊，那个不会包对的，因为我是人。那你会发觉老鹰跟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老鹰跟人本来就不同嘛，对吧？好，上帝造老鹰能飞，上帝造人是不能飞的，可以吗？那老鹰以至于能飞，因为它是老鹰，老鹰的生命力是能飞的，人的生命力是能走的。你说我要像水那个鱼一样在水里面游不用起来的，你试试看看哇，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好，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人的有限性，这个是神要我们谦卑的地方，好不好？好，那老鹰它的生命力就能飞，它只要一长翅它就能飞了。但是老鹰飞久了，它很腻，它不想飞了。有一天它飞在空中最高的部分，它越过那个高峰的时候，山峰的时候，它越过的时候，它看见哇，自己可以翱翔在高空的时候，但是它，哎呀，我整天这样飞也是很累。它说，好，我不飞了。他飞到高空的时候，我问你啊，他现在把翅膀关起来的时候，请问会发生什么事？哦，真的掉下来。 哇，这张很难弄的，你知道吗？为了你们，我弄了这张给你看的。谁拍过老鹰掉下来？真的有这样的老鹰吗？它就是不飞，我也不再长翅了，我就是这样放在那里。为什么它就马上会掉下来？然后请问掉在地上的时候会怎么样？它在高越过高空这么高几万几千千尺掉下来会怎么样？粉身碎骨，对吗？对吗？对。为什么老鹰不飞就会掉呢？你告诉我，你看，来来来，因为它不飞，所以它掉下来，不合科学。老鹰不，我已经给你暗示了，你还不懂。老鹰不飞，为什么会坠下来？啊？对不起，I don't get you。哦，不是，不是，不是说它收紧翅膀，所以它就掉下来。哎呀，你还不明白，要去坐在苹果树下才懂。对啦，哈哈哈，我们想到太复杂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说我们想到太复杂了。老鹰不飞的时候，它会坠下来，为什么？因为有地心吸引力，今天弟兄姐妹，对吗？好，有一天你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你说我不再要用上帝给我的大能，为什么我会犯罪？因为罪的势力还在。你明白吗？凡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为什么神要我们上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恶者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翱翔在空中的时候，我不但不会被恶者所吞吃，相反的，我看见他一切的行动跟计谋。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靠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使我们的生命如鹰展翅上腾。凡等候，在以赛亚书告，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我要活出一个能够得胜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做成这个功了。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去这样的荣耀上帝，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亏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那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够翱翔于天空，也提醒自己，我们一直要依靠他，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明白吗？那我们不但能够荣耀上帝，我们能够击败我们的仇敌，就是恶者，就是魔鬼一切的计谋。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跟对待？刚才早一点给你看苹果，你就明白了。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跟对待罪呢？你说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那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彼得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堂的时候，他木头上的时候，就十字架上，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我们就得以在什么义上。以前我们在罪里面活，现在呢，我们在义里面活。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对罪是什么？死的。我们对义是什么？是活的。我问你，如果你是死的，罪在引诱你的时候，有没有反应？你应该没有反应了。但是义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活起来的？还是你今天还是相反的？长老找你侍奉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义的，死掉。叫你听讲道，你睡到像死人一样，对吗？叫你查考圣经，你说我死掉。为什么？因为要去查圣经。对义的事情你反而死了。不是，我们如露渴慕溪水爱上帝的话，这个是一个得救的人的一个证据，一个有圣灵内住人的生命的一个证明。他如露渴慕溪水一样的渴慕上帝的话，当他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会被悸动，他生命会改变。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你了。所以这个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默示上帝的话，启示真理。今天上帝的仆人靠着神的灵 理解上帝的话，宣讲上帝的道的同时，圣灵在里面告诉你，这是我所漠视的真理，你要顺服。那个圣灵在你里面做的什么？内证，使你那样的有信心把握的顺服上帝的话，然后信靠他。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为了是为我们死，那这表示我们什么？就刚才所说的，彼得所说的，就是我们也死了，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死了。那我们不是已经逃脱这一个死而活了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呢？那逃脱这个永恒的刑罚，这个死亡是信主耶稣是已经做过了。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一些应许哈。那我担心有些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这些经文希望你们可以记下来，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了，我们不会再灭亡了，这个是确定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这些经文都给我们，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会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什么死了。所以这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很重要的经文，那基督死了是叫我们活着，他死了也是为要叫我们死，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活出来，但是叫我们爱罪的那个欲望已经死了，救我已经死了。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们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与他一同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也很清楚，在罗马书第六章五节告诉我们，保罗也这么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以他什么联合。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同样的我们的罪身在十字架上也同时的已经是什么死了。你说为什么我还犯罪？所以我告诉你，有传统教会特别是华人的神学的里面出现了一个概念，就是每次都说当你犯罪的时候，那个老我还没有死，有没有？你有讲过吗？有的举手。哦，感谢主，诚实的只有一个。你没有讲过，或者意念当中有没有过？我犯罪，为什么？因为我跟老我还没有死，以前的那个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那个我还没有死，对吗？错，不合乎真理。圣经的启示不是这。当我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的老我已经彻底死了。你说好，你这样讲，我问你，信徒最喜欢问导牧师的，不感谢上帝有神的话。那我们那一刻是死了，对吗？但是我们又活了。保罗说什么？我用福音生了你们，对不对？所以我们是 being born again。 所以当我重生的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属灵的生命，像希伯来书说，你们快快离开初信的阶段，离开那个什么吃什么的阶段，喝什么的阶段，奶，然后要去吃什么干粮。那如果你这个基督徒老了不会长大的，整天喝奶的，要人家 pacify 你哈，来崇拜啦，你要多祷告多读圣经啦，你的属灵生命没有成长的。所以我告诉你，你跌倒你犯罪你软弱，是因为你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所以为什么教会一直要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什么？因为要使我们属灵生命能够长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的大能，是我们能够见证荣耀上帝的，是我们能够有生命吸引人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只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你不要讲太多的福音，也不需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传福音，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弟兄姐妹有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看见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行真理而愿意彼此相爱，我告诉你，你不用跟他传福音他都要来。为什么？因为在这不完美的社会的里面，人受尽了看见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的败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不和谐的关系。但是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社会，我可以加入吗？他渴望，他羡慕，他希望他是其中一份子，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活现在人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活现出来，我们不但荣耀上帝，我们能够造就很多的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所以你的老我死了没有？找不到了。所以很多人洗礼的时候，他要为自己取一个什么 Christian name，对吗？为什么？因为那个老我死了。然后你说，哎呀，可是这个新的我要给他长大，知道吗？ 哦，所以大家要努力。如果你信了耶稣四十年，你孩子只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哎呦害羞啊，很害羞，很丢脸啊，丢老爸的脸。为什么？因为一个婴孩什么都不懂，容易受骗。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随便跑，信仰会变偏差，然后又不能做见证，又不能传福音，没有长大。所以这个教会如果讲台上整天提供的是奶，讲你好听的，讲你爱听的，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你不要。为什么？因为你不会长大。我看这个也不是教会，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他所讲的跟提摩太讲的应该是一致的，所有属上帝的仆人所讲的道都是一致的，因为圣灵启示只有一本圣经。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保罗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当时我们也在那里。虽然我们的罪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我们也在那里。然而我们该受的死就在他的里面，怎么领导我们呢？耶稣死 physically 他死，但是在我的属灵生命这个部分，我的罪身也在十字架上同耶稣基督一起死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跟他复活的样式一起得着荣耀。好，其实呢，洗礼象征这样的与基督的同时，就是我借着洗礼什么？刚才我讲的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好，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什么？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与他一同复活。如果我们没有死，哪里来的复活？所以那个旧的生命死了，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有永恒生命、有圣灵内住。有一天，这个圣灵叫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也要叫我们从死里面复活。都因为信耶稣，他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好，因此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接受自己这个罪人的死。那我重复很多次的，也给大家很多经文了，希望我们记得，我们的罪把耶稣带到坟墓里面去，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死，所以他埋葬了，也把我们给他一同带到那里去，所以我们也一直与耶稣一同死了。那现在下来更重要的就是，那已蒙了救赎的生命，你跟我已经蒙了救赎了，你是基督徒了。我可以问一下，在这里有谁说他不是基督徒的？可以举手一下吗？给我知道。好，那我可以假设都是基督徒吗？可以吗？可以吗？啊，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呢，我们是向罪死的。刚才我说过了。那现在我要你可以感受啊，那过去那个喜爱罪的人的你已经死了，你对罪没有反应了。罪也不能够吸引你了，所以当他不能吸引你的时候，他也不能辖制你。既死了就没有反应，也没有办法回应。你完全明白吗？如果你发现罪还对你很有吸引力的话，你要该死了。不是你该死，你那个应该死的还没有死。那我替你担心，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你有那个能力，因为那个对罪有兴趣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意。可能在我们归信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正确明白救恩。但是你既然蒙了恩典在教会的里面，你一定要继续在真理里面得到更新，让真理来确定你的救赎，好不好？让我们真正来检讨我们的生命。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应该是对罪完全没有反应。那我刚才我有先交代了，我们以至于还会软弱犯罪，是因为那个重生了的生命还没有长大，所以我们还要努力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那我们在罪上死的，我们岂能仍在罪中活呢？你读好不好？我已经读很多了嘞。那我要你读是要你可以记得，所以这个是很合逻辑的，对吗？一二三，读很容易，回答能吗？啊，你不明白，你读完了是念念有词还不明白，我问的时候你就不能回答，再读一遍了。一二三，能吗？ 是我听错那个，因为回音听错呢。好，我问，不要再你读了，你给你看一下。我读，我们在罪上死掉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能不能？我不要回答就不会回答错，这样也不是不可以的哈。我们不能在罪中活了，为什么？不可能在罪中活了。我告诉你，不是你要不要，你能不能，是你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死了。一个死了的人没有反应的，你打他他也不会觉得痛的，你养他他也不会觉得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死了 is a dead person, there's no response, 他不会 receive any information, 他不可能对外界有任何反应。同样的，一个死了的罪性的身体生命，他绝对对罪应该是没有反应的，你明白吗？我再重复一次，为什么会？因为我们出生的属灵生命还没有长大。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灭绝不是死，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发觉这几段经文你很熟的，忽然间活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明白了。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保罗说什么？不但是我了，是什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是基督徒，那你们听一下希伯来书讲什么？ I'm the house of God, I'm the temple of Holy Spirit, 我是圣灵的殿，我是上帝的家。你的家谁住在里面？诶，我问你，你的家谁住在里面啊？当然你啦，不然叫你的家，对吧？对吧？那上帝的家谁住在里面？我们是上帝的家。We are the house of God. We are the temple of Holy Spirit. 我们是圣灵的殿，谁在里面？是尊贵的，是荣耀的。那我问你，这个有神同在的人，今天你想象他坐在夜总会的里面，听我再问你，这个有神同在住在他里面的圣洁的圣灵，创造宇宙万物的上位一体上帝，在他里面，他坐在夜总会的里面，你说以前有牧师跟我讲神绝对会跟罪同在的，所以我进去那罪恶的地方，神就走了，走你的头。圣灵内住我们，如果会顿时的离开我们，我们有多危险？他内住永远不会离开。那我问你，你在罪恶在犯罪的那个当儿，圣灵与你同在吗？在吗？你真的很大胆，而且我告诉你，你根本连敬畏的心都没有，你竟然在圣灵的眼前，在上帝的面前，在圣洁的主的面前，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你说该不该？该不该？你自己说，不然以后你们，我在这里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来讲审判的道。讲台如果不要宣讲上帝的审判跟刑罚，是一个亏欠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就是不受罪的捆绑，所以我们要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就是罪所辖制了，可以吗？保罗问，可以吗？ Please 啦，好，保罗，我劝你不要犯罪了， Please 斗龙斗龙，不要再犯罪了。哦，我们已经够丢脸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什么？真自由了。什么叫真自由？哎呦，你们基督徒真的没有自由，我才不要做基督徒。为什么？我问你，你可以赌博吗？不可以，对不对？可以抽烟吗？不可以，对不对？你问他，你很有自由，对不对？你可以不要赌博吗？不可以。那些赌鬼，为什么叫赌鬼？为什么叫赌鬼？他不能不赌博啊， 烟鬼，你可以不要抽烟吗？哇，好好好，我不能不要抽烟啊。啊，你问他谁有自由？你告诉他，我可以赌，但是我可以不赌，我是真自由的。我可以抽，但是我不抽，我是真自由。你明白吗？我会犯罪，但是我可以不要犯罪。你可以不要犯罪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的，因为我们终日舌相的，尽都是恶，一点善都没有。现在我们可以了，所以天父的儿子都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了。那这样，你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却当看自己是什么？活的。记得，好，这个人是谁？谁？很少看书的人。我说你们，如果你多看书，你一肯定知道这幅画是指谁嘛？谁？你说以前的人都一样了，好像我啊，这个我可以原谅你。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去找我太太的姐姐，她在 Bangalore 是印度的一个科技城，也是一个电子城。那我们去那里的时候，她说要在机场接我们，那我们到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自己出去了。我一出去的话，比这里还多人呢，他们都穿白色的，拿一张卡写名字，我就看，我看完了，我还说，诶，这200个人差不多一样的。如果有人抢我的东西叫我去认人，我一定不会认的。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讲，隆重修长一样的，他脸都是一样的哈。以前我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那些美国来的人都一样的，看，诶，你们华人都一样的。I mean, you look the same.You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差不多都一样的齁。那我们看按摩也是一样。特别是有胡子一盖上去你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安慰你而已。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是上帝兴起一个很重要在第四世纪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家。那他奠定了三位一体的神学基督论。而深深影响以后加尔文马丁路德的思想。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在庆祝500周年，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神很大大使用的。奥古斯丁你知道他从几岁开始嫖妓吗？你知道什么叫嫖妓吗？有的人跟我说，诶，牧师，你讲华语在新加坡有时候你要 check 一下他们明白吗？他点点头， but he don't understand。你有什么叫嫖妓吗？就是去找妓女。你有什么叫妓女吗？很累啊。这个浪荡子啊 ,16 岁就开始嫖妓了。那他住在的地方都是妓院。所以你会发觉他一直在淫荡的里面。你说这样的人有救吗？那你知道故事的结局，你那有救。他的妈妈才可怜，妈妈是一个敬虔爱上帝的人，每一次在弥撒之后就切切的为自己的儿子祷告，到什么？祷告到泪流满面。曾经有一次被主教发现在敬拜以后在后面哭，他问他，你为什么哭到这样惨？他说，我为我这个儿子祷告，求主救他。主教跟他讲一句安慰的话，说，有这样流泪为儿子祷告的母亲的儿子是不会灭亡的。所以这个母亲就继续的祷告祷告。有一天上帝做工，那在上帝永恒的心意里面，让这个奥古斯丁经过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过程，以至于他对真理的领会跟对救赎上帝的那个救赎主权性的救赎的理解跟领会是比别人更加的透彻的。因此在那一天当他听见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回去看看圣经的时候，他翻开圣经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跪下去，他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他，求主再一次更新他。就在那一刻他什么？他得救了。但是圣灵就内住在他生命里，他得到一个 very dramatic 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转变。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他是住在红灯区，他生命改变的时候才不久，他出去在街上在二楼那个他的什么他是客户啦， 那个妓女就在二楼喊他 Augustine， 我不会，你 try 读去，你尝试想象哦，那种很呆的声音 Augustine， 他没有反应，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现在得救了，对罪的时候 I'm dead。但是这个女的没有放过嘞，她不相信，没有理由你不要转头看我了吗？对不对？你一天一天天来，有时候一天还来两次，你知道吗？所以昨天我见你，你不忘记没？哎呦，叫啊，这样这样，好，跑下街口了，喊她，她还不停哎，因此最后没办法，跑到她前面，站在她前面，我卡死。所以你不可以说没有听见了嘛，对吧？怎么办？如果你是奥斯汀，跑啊！也是一个办法，因为圣经叫我们要逃避少年的试探。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面留下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奥古斯丁说什么？是的，他对那个妓女说，你还是你，但是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现在我信了耶稣了，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以前的奥古斯丁已经什么死了，你还是你，我已经死了， I'm dead， 对罪我已经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真理借着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真的期盼在地上上帝的儿女们如果都能够做这样的一种宣告跟得胜，基督得荣耀了，基督在十字架没有白死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牛仔裤？太片面了，是非常肮脏的牛仔裤。那它放在哪里？做什么？放在洗衣机上就可以了。这种是哪一个牌子的洗衣机？好，我问所有的男生啊，这一个牛仔裤看样子根本就是男生的牛仔裤啊，放在洗衣机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等太太洗，不然就是谁？等工人洗，不然就是什么？等妈妈洗，对吧？好，特别是我们这些如果你爱打球的，你会发现哇，这个裤子真的是烂泥又臭汗，对吧？可能已经穿了两个月了，但是已经臭到不能臭，不能再穿了，脏到不能再穿了，他就脱下来放在洗衣机上面，为什么？要洗，对吧？要洗，好，他就脱下来了，要洗。然后明天早上起来，他要出门，他找不到裤子，然后他去洗衣机那边看，哎，裤子没有洗，怎么办？你呀、啊，你们坐这样靠近他很危险。那两个月没有洗的裤子，今天穿来崇拜啊，你会吗？你会吗？你会穿这样的裤子出门吗？好，不是好笑，怎么可能？我告诉你，你天天穿这样的裤子出门。保罗告诉我们，旧脱掉了，罪的脱掉了，但是我们每天再把它穿上去，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处境。求主帮助我们，脱掉就是脱掉，我们要穿上什么新的。阿们，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努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有上帝的大能了，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求主怜悯我们，让这个教会，让这群弟兄姐妹在这里发光到一个地步，人的眼睛要用不能够直接看我们，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荣耀。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恩待了我们，让你的话更新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一群在你宝血底下蒙拯救的儿女，能够在你面前靠着你的大能，也愿你立定心志，一生效法你，一生跟随你，一生借助你的大能，不但回应上帝救赎的恩和爱，我们也愿意在活着的年日当中，借助神你所救赎改造的生命，奉你自己的名，借助圣灵的大能，借助我们所活出来的，能够荣耀你，讨你的喜悦，造福更多的人。垂听我们祷告，主啊，把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求圣灵上帝你继续的做工，祝福这个教会成为一盏明灯，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上帝你在地上的光，照耀他们的家，他们的婚姻，亲子关系，也在他们工作的场所来荣耀您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阿门。